四旬期第四周星期三，父子一体。恭读圣若望福音第五章17-30节。耶稣遂向他们说，我父到现在一直工作，我也应该工作。为此犹太人越发想要杀害他，因为他不但犯了安息日，而且又称天主是自己的父，使自己与天主平等。耶稣于是回答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子不能由自己做什么，他看见父做什么才能做什么，凡父所做的子也照样做，因为父爱子。凡自己所做的都只是给他，并且还要把这些更大的工程指示给他，为叫你们惊奇。就如父唤起死者使他们复生，照样子也使他所愿意的人复生。父不审判任何人，但他把审判的权交给了子，为叫众人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派遣他来的父。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听我的话，相信派遣我来者，便有永生，不受审判，而以处死如生。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时候要到，且现在就是，死者要听见天主子的声音，凡听从的就必生存。就如父是生命之源，照样他也是子成为生命之源，并且赐给他能行审判的权柄，因为他是人子。你们不要惊奇这事，因为时候要到，那时放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而出来，行过善的复活进入生命，做过恶的复活而受审判。我有我自己什么都不能做，父怎样告诉我，我就怎样审判，所以我的审判是正义的，因为我不寻求我的旨意，而只寻求那派遣我来者的旨意。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主内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好。主耶稣给犹太人带来的最大挑战，就是耶稣说他和父是一体，那就是和父一样都是天主，他和父是一个天主。这对于犹太人来说是最大的挑战，可是这也是主耶稣给我们人类带来的最大的救赎。也就是说，这个救赎父子一体，也就是回复天人之间的关系。这份天人关系在起初的时候就被破坏了，并且是从内部受到了重创，伤害普及人类的各个方面，不只是父子关系，所有的人际关系都遭到破坏，父子、夫妻、兄弟姊妹、朋友等等。所以主耶稣带来的亲密无间、毫无瑕疵的父子一体的这么一个大的一个启示，对我们人来说无疑是最大的挑战。那么这个挑战是什么？咱们还得要从头开始看起。我们毫无争议的，主耶稣给犹太人带来的最大挑战不是伦理道德，也不是风俗习惯方面的。虽然过去我们可能讲到耶稣和法利赛人的之间的这个挑战，我们常常用伦理道德，好像法利赛人比较注重这个形式化、外表化。其实我们细看圣经，最大的挑战不是这个，就是耶稣说的他与天父原是一体。这对于坚信唯一真神的犹太人来说，那简直就是核子爆炸般的挑战，也是最大的亵渎。在他们认为，在旧约，如果一个人但敢触摸一下天主的约柜，或者对天主稍微有不敬，就会被处死。 现在一个人竟然大言不惭，说自己是天与天主是一体，与天主平等，胆敢，咱们敢问，还有什么比这更挑战犹太人的呢？啊，所以我们就不难了解，为何犹太人非要处死耶稣。虽然有些掌权派，比如司祭长、经师和长老，他们是由于嫉妒耶稣而迫害耶稣，但是让他们有机可乘的，也是因为耶稣所说的这些话。那么这些挑战是以何等的形式挑战？也就是说，这些挑战到底属于哪种类型的挑战呢？信德之战。咱们还得说一下什么是信德之战。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回到原罪的话题里。原罪给人类带来的是什么破坏？首先破坏了天主与人之间的关系，因为天主创造人类是按照天主的肖像和模样造的，也就是说，天主愿意让人分享他天主性的生命，人就可以成为天主的儿女。这是天主创造中最大的创造，他让受造物分享他的生命，所以人类可以说我们是天主的儿女了，是天主的儿女了。但是原罪将这一切都给破坏了。原罪啊，什么是原罪呢？原罪就是不要做天主的儿女，不要做天主啊，要做天主就是不要做天主的儿女，他要做天主啊，这是人类这一个大的挑战，也就是人类要在天主之外另建立一个系统，另建立一个体系。主耶稣在浪子回头的比喻中就是描述的这一幕。那么既然人类要如此决定，天主就尊重人类的决定，不过人类要负起自己自由抉择的责任。事实上所有的罪过都是不负责任。于是从此之后，人类就与天主的关系彻底决裂了。虽然天主在第一时刻就迈出第一步，主动的呼唤人类亚当，你在哪里，只可惜人类还是要逃避天主的面容，并且这一逃避就是不知道何年何月，越逃避人类就与天主越远，最后人类彻底地忘记了天主的模样，忘记了亚当给留下的那原始的希望，也就是最初的，就是天主要借着一个女人和她的后裔要踏碎撒旦的头颅，忘记了后人类的罪过，人类那与天主作对的心不死，也就是说，于是各式各样的这个偶像崇拜随即就兴起。偶像一方面是人类要与天主作对，另一方面也是人类离开天主后的扭曲和变态，也就是人类再也没有能力想起天主的模样。但是这种对神的这种有神，它是一种自然的，就好像一个孩子他有父母要找父母，这是一种自然的，就是你再否定你不能否定你是从天主来的，就好像一个孩子你再否定你的父母，你也不能否定你是从你的父母生的你，也就是像这个一样。所以那有这怎么办？人类又不知道天主是什么，那只有拿受造物的样子去充当天主去朝拜，这就是各式各样邪神偶像的诞生。偶像崇拜的结果就是使人陷入到各种可耻的罪恶中。在罗马书第一章的18-32节，保禄宗徒就说到了这种偶像崇拜最后带来的邪恶。这就是犹太人也是人类的代表对耶稣憎恨的原因。他们憎恨耶稣是因为他们憎恨天主。你也可能会说，犹太人崇拜天主又怎么会憎恨天主呢？是的，那些真正崇拜天主的人一定不会憎恨天主，也不会憎恨耶稣。比方说玛利亚、若瑟、西摩昂、亚娜以及众多的善男信女，那些老百姓，他们不会憎恨天主，所以他们遇到耶稣就朝拜了耶稣，因为在他们心中保存着天主借着以色列子民传递下来的真信仰、真谦敬。这真信仰、真谦敬遇到耶稣一定会夫妇朝拜他的那些犹太人虽然有以色列子民的信仰， 但可惜他们的心与外邦人那些崇拜偶像者无异，傲慢狂妄，唯我独尊。这样的人在他们的心中根本没有天主儿女的真正信仰，所以他们听到耶稣说自己是天主，又怎么能不怒从心起呢？他们怒从心起是因为耶稣破坏了他们心目中对天主形象的创造。其实这才是真正的偶像崇拜。我们今天很多人来说偶像偶像，我们就把一个石头一个木头当成偶像。其实偶像崇拜的真正含义不是说是一个木头一个石头，而是在人心中思想念虑去为天主勾画一个样子，或者说用自己世俗的心去创造一个天主。所以他们之所以恨耶稣，是因为耶稣捣毁了他们心中的偶像。其实今天也是一样，如果有人捣毁了我们心中对天主的勾画，我们也会怒从心起，暴跳如雷的。不过关键的问题还是耶稣到底是不是天主。那么主耶稣就用他的工作为他所做的所说的做了见证，而最大的见证就是他的死亡和复活。他用他的死亡和复活拯救人类脱离死亡的控制，进入永生。这才是天主真正的救赎，既是人类摆脱了死亡和罪恶的束缚啊！但是人类要做的就是要承认天主所派遣来的他的独生子，身为天主的耶稣基督。只可惜犹太人这个团体呀，没有接受耶稣，于是信德开始走向外邦人，走向人类。这的确是最大的嘲讽，也是最大的悲剧，当然也更是一个奥秘。一个最初接受天主召唤的民族，最后与天主擦肩而过。其实这两天咱们这读经啊，昨天我们讲到的这个瘫子的故事，也是在讲，你看这个瘫子被耶稣治好了，最后还是和耶稣背道而驰。这就是讲的一种悲剧，但是冥冥当中自有天意，天主能够战胜人类的悖逆，罪恶永远不能胜过天主，这个死亡也不能战胜天主，叛逆也永远不能战胜天主的顺服。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用他绝对的顺服啊，用他绝对的顺服踏碎了叛逆毒龙的头颅。这彻底的踏碎就是在今世的终极，耶稣已经踏碎了，但是他要借着他的教会带领着整个人类彻底的踏碎，就是让耶稣踏碎毒龙的这个恩宠来到我们身上。咱们今天做的就是这个工作。那么下面咱们再简单的谈一下主耶稣与父原是一体在我们灵性生活中的这个意义。咱们下面再说一下这个第二部分，就是灵修的意义，或者是灵修的挑战。主耶稣像犹太人所说的我和父原是一体，这一句话在我们的生命中的挑战是什么？首先我觉得第一，我们相信主耶稣与天主圣父是一体，就是拯救我们孤儿般的灵魂，即我们人类与生俱来的那种孤独。我在今年的很多个毕竟当中特别的讲到了这一点，就是人类的孤独。这个孤独，我们每个人体验的孤独啊，它可不是光只是我们每一个个人的问题，它是我们人性的问题。孤独就是我们人性的那种惶惶不安，人性的那种不安定。那什么才能让人心安定下来？就是神，就是天主，就是一个孩子找到了父母。所以我们和天主的关系，那是父母和孩子的关系。所以当耶稣说和父是一体的时候，那其实就是对我们的拯救，也告诉你，你不是孤儿，你还有个天父，是他创造了你。所以这份孤独啊，它是原罪带来的啊，所以人开始惶惶不可终日，灵魂总是得不到安顿。所以我们也知道，人这个如果不安顿下来人心，那总是一个大危机，随时都可能带来大灾难。最大的灾难就是人际关系的破裂啊，我们知道，哎，就是各种罪恶的诞生啊。因为人心的孤独，他最初的罪过留下，最初就是最初的那个原罪留下了那个恐慌，而这个恐慌如果得不到安定，就是得不到医治， 迟早要爆发大灾难。现在呢，也有的神父修女所做的工作是这个心灵医治的工作，也有的做的比如说是情绪医治，比如也有很多个神父修女带来了很多，就是说可能是天主带来的心事的一些灵修，他们做的工作就是让人的心安定下来啊。其实也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人心如果不安定下来，人心如果一直孤独，就是人心如果心灵灵魂深处有一些伤口，那这些伤口会发炎的啊。我经常今年我特别讲到了长恨歌里这个前几句话，长恨歌实际上是一个悲剧。那为什么这个悲剧呢？就来自第一两句，在这个白居易的长恨歌里就说出来，他说什么，他说汉皇重色思倾国，郁郁多年寻不得。这是说的长恨歌，是说的在历史上的唐明皇唐玄宗，是说的一个皇帝的孤独。那这个孤独，他想满足这个孤独，当然他又有权利，他又有钱，他什么都不缺，当然就是女人。而女人当时他的后宫已经有几万个女人啊，历史上即使说有说历史文件记载他最多的时候达到四万，这个可能有点夸张，那几千是要有的，那就说明几千个女人在后宫里都是如花似玉的，都不能满足这个老皇帝的孤独，那他绝不是女人的问题了。可是这份孤独带来的灾难，他因为孤独了，他就要想办法扫除这个孤独，所以他在孤独中到处的寻觅，终于看见了一个女人满足他的心，那这个女人就是他的儿媳妇杨玉环。虽然我们后来描述属于这个杨的这个唐明皇和杨玉环的这个爱情故事多么优美，其实实际的生活中美不了多少。你再美，你当公公的把自己儿媳妇拿过来，那不会太美丽，是不是啊？这是现实生活。所以这就是说，也就是说这是一切灾难的开始。所以这份慌乱如果在我们心中有一份慌得不到，那迟早我们会爆发大灾难。那犹太人的大灾难是什么？就是把耶稣杀死。还有什么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更大的灾难？那唐明皇就是把自己的儿媳妇拿过来。那我们呢？兄弟相残，兄弟反目，父子相残啊，夫妻破裂，往往也都是因为这份孤独和恐慌没有安定下来带来的。可是要想使人心安定下来，不是我们人类可以做到的，因为就是你自己慌乱，我怎么能让别人慌乱呢？比如说你孤独，你让别人怎么能不孤独呢？必须天主。可是天主在哪里有超越人的能力？所以只能是天主下来。耶稣降生成人的奥迹就在于此，主耶稣就是天主的化身来到人间，拯救我们孤独慌乱中的人类，安定我们人的灵魂。可是我们人要的是接受他，相信他，这就是信德的奥迹，也就是人类要放下自己的想法和判断，完全信赖天主。可是犹太人他们不信赖，他们觉得这样做不可能，他们不相信这个天主，他们不愿意接纳一个这样的天主，其实就是。所以我想说的是，信赖天主是我们要说的第二个挑战。其实我们这一辈子啊，常常受到信德的挑战。什么叫信德的挑战？就是天主的旨意与我们的想法有天壤之别。就像圣经上说的，正如东离西有多么远，天离地有多么高，你们的想法和我的想法有多么遥远。这一句话说你不要不相信。我们有时候比如说当神父这么多年，甚至有的就是主教神父干了多少年了，每天在耶稣面前跪着，最后发现自己不了解天主，自己还常常用自己的幻想去揣测天主。所以信赖天主本身是一个一生的挑战。我们一辈子我们不敢说我们什么时候绝对的我们圆满了信德，只有最后我们的信德常常需要被耶稣刺激啊，被耶稣挑战。那么现在犹太人不能说犹太人没有信德，但是犹太人的信德受到耶稣的挑战的时候，犹太人失败了，那么他们的信德就是没有再继续下去。我们也是有的时候我们有信德，但是我们的信德要继续下去，随时接受天主的挑战。那耶稣借着什么挑战我们？ 当然福音上记载是耶稣说我与天父原是一体，那这一句话其实就是不可思议。什么意思？天主要借着人世间很多个不可思议的事件发生来挑战我们教会的信德，比如说今天咱们教会的这种混乱局面啊，教宗了，主教了，教区了，修会了，哎，好多个混乱不可思议，就是说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其实这个时候就是让我们顺服的，而顺服的条件就是信德的合一。什么叫信德的合一？就像父和子一样合一，我们要相信天主，让我们的思想和想法和天主的想法合一。实际上信德的挑战也会借着教会展开，也就是与天主合一就是与教会合一。所以那些说我们大家各自保存自己的信仰在爱内合一的说法是荒谬的，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信仰的不合是所有分裂的根本。所以圣经上说启示的最后的合一是万物同在基督内的合一，那是完全完整的合一，是完全的共荣，不再只是一部分的共荣，也不只在是外表行为上，而是全人的合一，就像父和子一样的合为一体的一样。那么首先就是内在信德的合一，这才是犹太人与耶稣最后分手的根本原因。所以这是啊，耶稣今天这个话对我们的信德也是对我们的生活啊带来的大挑战。那朋友，你能不理解这个信德的合一呢？好，都让我们祈祷，主耶稣，求你派遣圣神赐给我们全心信赖你的恩宠，求你驱逐我们心中的虚伪诡诈、混乱和孤独，使我们真心全心彻底的信赖你是天主父派遣来的唯一子，你是人类的唯一救主，你是天主，永生永王，阿们。